圣经用了很大的篇幅，14章的圣经来讲到约瑟的这个故事。这个是跟亚伯拉罕所记载的这个篇幅差不多。其实这个约瑟呢，还不算是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最出名的列祖那个里头的一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是一直是三个是最主要的。因为神对以色列说话的时候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确实没有说我是约瑟的神啊。那么这个是约瑟就按照这个情形呢，他不提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而且在记载圣经记载的话，约瑟并没有像这个以撒跟雅各一样的神重新跟他确定他跟亚伯拉罕立的约，没有，只是他就继承接受这个约，享受这个约的福分。可是圣经呢，却是用这么多的篇幅来讲到这个约瑟的事情。其中有几个原因一个原因呢，就是这一部分的篇幅呢，也是讲到，因为雅各的事情还没有完，雅各还没有去埃及，所以呢，所以需要借着约瑟的事情来把雅各要做的所表现的见证把它做完。所以37章在讲到这个约瑟的时候啊，第一节就先说雅各住在迦南地，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这个地方就是希伯伦。那么他这个希伯伦并不是雅各最后的地方，雅各最后还要到埃及，但是在从迦南地到埃及，到希伯伦到埃及这个中间的话，到底是怎么发生这样的事情呢？那必须有约瑟的事情出现，才能够知道他为什么要去埃及。那么在这个雅各那个时候呢，他只有12个儿子，他是一个家以色列是个家。但是到约瑟到后来呢，这个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呢，成为一个国了一个大国了，几百万人了出来的。所以从一个家到一个国中间怎么过渡过来的，怎么来的，那你一定要讲到以色列在埃及的事情。在那个地方，他们从70个人经过200多年，那么就变成特别有200万人的这个就是在那怎么出产生的呢？约瑟是其中一个连接的地方。如果没有约瑟的故事的话，你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这么少的一个家变成一个这么大人多的国所以约瑟需要有一定的篇幅来记载它。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他约瑟呢，从他的性格，从他的遭遇很多方面是来预表耶稣基督的。所以你可以看见约瑟讲的话，他所经过的事情，他对他哥哥的态度，你就可以从他身上看到有这个基督的这个样子在他身上出来。虽然那个时候基督还没有来，可以说呢，约瑟呢就在有某些方面呢，他是来预表基督的，所以需要有比较多的篇幅来讲到约瑟的事情。不但是讲到约瑟的故事，他的经过也很重要的，讲到约瑟他的性格，他的怎么对待哥哥，怎么对待这些对他这个不好的人。那从这14章里头呢，可以大约的分成3段，约瑟的故事呢可以分成3段。 地段呢，就从37、38节，这个我们今天所读的呢，可以看到约瑟是父亲所爱的儿子，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他是做儿子，而且这个儿子呢是父亲所爱的，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在第三节。那么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这是他是这两章呢说到他是父亲的爱子。那么从39章呢到41章呢，讲到他是一个被卖到埃及以后，他是一个受苦的人，经过苦难的人这个，但是他有忍耐，因为神与他同在，所以可以说他是一个忍耐的受苦的人我们在这一段里头并没有看见他遭遇到这样的事情的话，他有什么怨言啊，或者有什么这个不能够忍受啊，那么这个是一个能够忍耐，在受苦中忍耐的一个人那么从42章开始到50章呢，看到他是一个有权柄的这个掌权的人，他做了宰相的这是他有除了法老以外，他就是第二个最大的，是一个有能的掌权者所以他的这个这一生的话，可以说是三个这个段落呢，很像主耶稣，主耶稣也是这个父神所爱的孩子，父神这个一切的中心就是为了他的儿子，而且像彩衣一样的，这个他也跟父神有同样的一个荣耀。这是讲到这个约瑟的第一段，也是预表耶稣是神所爱的。那第二章更清楚了，当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就是经过一切的苦难，经过一切的试探，但他在试探中间，在苦难当中，人反对他弟兄不了解他，这母亲也不一定了解他周围的这个拿撒勒人，他的乡自己的地方也不了解他，拒绝他，可是他还是忍耐，存心忍耐，奔走前面的路程，所以他也是在这方面预表基督是受苦受死。那么第三段呢，一个做一个掌权的呢，经过苦难，他现在做了宰相这个耶稣从这个经过苦难，经过十字架到这个宝座，经过死而复活，这都是一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预表那么我们会这个按照这个次序的话一点一点的看看见这个约瑟的身上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在这个37章呢就是讲到约瑟被卖到埃及去了，这个完全是哥哥对他的一个嫉妒恨，由嫉妒而产生的恨，人就是这样的，你自己有孩子这样，所以你不要太偏爱自己某一个孩子就一个孩子还不要紧，如果有个10个8个的话，那就是你就会发现约瑟所遇到的情况也会在这些儿女的身上发生的那我们今天呢还比较好一些，我们都不会太过多待我有三个的话，有时候还会问爸爸妈妈你们爱哪一个比较多一些，我说一样，不会一样的不会一样，那我也很难说差不多吧，都差不多这个属于这个家里面有这么多儿女的，那我想我父母生我们有6个儿子5个女儿的话这11个人也没有觉得父母特别偏爱哪一个 我们也不觉得，不是觉得，这样也少了很多麻烦。那这个约瑟呢，可能他也不太懂事，他怎么做了梦，他就告诉人家？其实在这个梦，其实就告诉，将来哥哥跟父母都要，都要来这个拜他啊，他的要超过他们。其实呢，他讲这些话的话，就是。是按照神给他的一个启示，圣经告诉他，将来你要高过你的父母，高过你的哥哥，你将来要做王啊。那这个是神所告诉他的。他呢，小孩子很天真嘛，也不会想到哥哥是对他什么反应，他就这么说出来了。那么这些话呢？等到实现的话，要经过13年。他做的梦啊，可能10来年以后才做的梦，做的梦10来年以后才能够实现，才能够成就。所以在诗篇里头有一句话说：“神的话，试验他，试验他。神说了，你将来要掌权，将来你要来管理你的家，但是。”以后所发生的事情并没有像这个梦里头预言的那样，还看不到他会做王，他会做宰相，看不到他会来管理他以色列家，看不到。但是神的话呢，就试验他。那么父亲呢，把这话记在心里。我想约瑟在苦难当中也会把这些话记在心里，所以他没有忘记这个梦里头神给他的一个启示，所以才能够叫他在这个13年当中受苦受难当中能够这样的，还能靠神的同在还能够过来。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美的事情。在这地方我们也看到这哥哥呢，这几个哥哥把约瑟卖掉呢，实在是无论从人情无论从各方面都是不应该的，不应该因为父亲爱他我们就把他恨到这个地步要把他杀掉，而且他是他自己的兄弟，根本就不应该。但是呢，当我们读到后面的话，确实发现这个神的结果呢，给他的结果却是好的。他被卖到埃及13年的时间，这个13年呢，却是一个很好的结果啊。人给这个意思是不好的，是要害他，但是神的意思却是好的。却是要成就神所要做的。那么在后面我们看到一个，就是他的全家的性命呢就得到保存了，这是一个好的结果。如果不然的话，他在迦南地呢恐怕遇到饥荒呢恐怕都是要死掉。那第二个呢，就这样就把这个以色列人啊就从迦南地呢搬到这埃及去了，而且在埃及住了差不多有200多年。这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神曾经对亚伯兰说过，你呢的后裔要在异地受苦，过了4代以后他们才能回来，因为他们的恶淫啊，他们的罪恶啊还没有满盈，他们的这些罪行啊还没发展到极点。那如果是以色列人住在迦南地一直住下去，也很可能那么逃过这个饥荒，也可能这个人口也增加很多，但他们呢却是生活在迦南人的环境当中的话，他们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神把他们拿开，一方面是迦南人还罪恶还没满盈，那么你得不到这块地；一方面呢，也就是可以 蒙神的保守，从迦南呢进到埃及呢，脱离他们的影响。等到他们从200多年回来的时候啊，可以说他们受埃及的影响多一点，受迦南人的影响就很少了，所以他们才可以在那个地方把迦南人给赶出去，把他们给除掉啊。所以这个是带来一个好的结果啊。第三个呢，这个好的结果呢，就是可以这个借着这个以色列人呢，来在这个埃及的地方来成就神的旨意。因为神的心呢，不是单单得到一个亚伯拉罕，神的心也不是单单得到一个雅各啊，一个家，神的心是要得到一个国，以色列国。所以当这个雅各下埃及的时候，神向他显现，对他说，他说我要在那里使你成为大国。他不是说你在迦南地我使你成为大国，他说你要在埃及的地方要使你成为大国。所以这个他们到埃及去是神的意思，要叫神的事情旨意能够在他们接着他们来成就。所以这第三个目的的话呢，就结果呢，就是训练他们，训练以色列人在这个埃及地的地方。虽然他们是为奴，可是呢有这么多人在一起的话，他们慢慢的也会当初埃及出来以后呢，马上就出来的时候就成为耶和华的军队了并不是说单单是人多，可是也是经过神的训练啊。所以这个是人做的事情呢是不好，但是神的儿女呢却是在神的手中呢，能够把神能把不好的事情转变为好的结果。所以这个是也不能说啊，那他哥哥就有功劳了，你看幸亏我们把弟弟卖到埃及，我们才有这么结果，不能那么说的啊。不能说因为这个犹大卖了主，所以主才钉十字架啊，都不能够说这样的一种这个结论。就是人的意思啊，人的愤怒啊，要成全神的荣美啊。人比如说做些坏事情，结果呢神却是接着这些呢来叫敬畏他的人得到一些好处啊。所以你从整个约瑟的故事里头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的情形。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在人生这条路当中的话，你可以依靠神，只要他有神的同在啊，人不能对我们怎么样，即使暂时有些苦难，但最后都要成为我们这个祝福。我就先交通这一点。